今天的信息是天父的栽种，神儿女蒙保守平安成长之道。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我们的林玉渊牧师。我们用三声哈利路亚来欢迎神的仆人，预备，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PPT 可以有了吗？我这边好像还要再转一下哈，我才能看得到。好，可以了哈。好，预祝，因为今天才是8月4号嘛，我们的爸爸节还要几天。今天预祝父亲节快乐，愿所有的父亲，普天下所有的父亲的儿女，都是父亲的荣耀与喜乐。我们儿女是父母亲的荣耀，那么也是父母亲的喜悦。我这个礼拜这个父亲节经历了一件事情，那得到了一个虚名。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心情故事，是值得和大家在这个纪念父亲的日子来做一点分享的。就是因为中立的缘故，那么里长送给我了一个所谓的魔幻父亲的名义，然后礼拜二去拿了嘛，拿了一堆啊，这个那个都不知道要干嘛用。不过这个事件对我而言，我是定义为不渝的事件。孟子说有不渝之欲，有求全之悔。不渝之欲的意思就是还没准备好，不够格，但是却得到了荣誉。那么求全之悔就好比说，你作为一个蒙幻父亲，但别人觉得说蒙幻父亲应该有这个条件，应该有那个条件，但你就不够格嘛，所以人家就会攻击。这个是这个不渝之欲，求全之悔。那么我其实自己很知道，跟师母讲了好几次，我实在是没有什么不够格啊，因为我做这个父亲呢、啊、都没有做什么。但是因为这所谓的魔幻父亲，其实都是儿女的荣耀。那特别是我在教会里这些日子这些年间呢、啊，算是比较年老的嘛，所以在我们这边或者是在北京上海在中国很多地方，我们有很多的年龄合适的人、啊、他们有的是直接都表达出来，那有的是心里边真的把我当父亲了。所以其实这个魔幻父亲这个荣耀，其实是弟兄姐妹们，是我的儿女们或者属灵的儿女们他们的荣耀。所以箴言17章第6节说，子孙为儿女老人的冠冕。这个老人呢、啊、有儿有孙，儿孙成群的话，对他而言就是一种让他熠熠生辉的一种感觉。而父亲是儿女的荣耀，其实希伯来文的这句话也可以翻译为儿女是父亲的荣耀，这是父为荣耀的。总之这种关系啊，如果合适的话，那么它是与荣耀是息息相关的。曾子说孝有三，大孝尊亲，其实不入其下能养啊。那么其实尊亲就是使得亲人有荣耀。关于荣耀这件事情，这个我们其实无论是父母与儿女啊，其实比较好的关系都是有荣耀的关系。只是这个荣耀是什么样的荣耀呢？腓立比书2章3节帮我念一下好了。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 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那么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七节，我们这至战至亲的苦主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经文不是今天的主题就不解释。那么在这两段的经文，至少我们看到有两种荣耀，一种是什么？虚浮的荣耀，一种叫什么？永远的荣耀。所以我们如果相信并且盼望在亲子关系当中得到荣耀，我们真要想一想到底要得到的是什么样的荣耀。比方说在区公所去 拿一个名字去挂一个彩带， 那真是虚无的荣耀。那么永远的荣耀是什么呢？这个我们要有应该知道的道理。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的第九节到第十一节，也请你们帮我念下来。在此我们曾有生身之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之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生身之父都是暂随己意，叫唯有万灵管教我们，是要叫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这作为父亲的所谓的这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其实做父亲的都有管教的责任，但是一般来说都是暂随其意在管教，其实管教是管教的不很够格啊。但是这里我们看到父亲有两种啊，一种叫什么？生身之父，一种叫做万灵的父。万灵的父就是永远的父。所以我们可以总结的说，其实荣耀，人间的虚浮的荣耀，它的作用意义在于提醒世界上的人，我们要去思想，要去做比较，要去寻求永远的荣耀。而我们作为生身之父，其实是不完全的父亲，没有一个父亲可以做得这个完全的合格合乎条件。前两天看到一个视频，那两个很有智慧的人，他们都是在做父亲的，那么他们彼此在讨论说他们作为父亲的那种自责、羞愧、无力感，那是懂得反省的人。成为父亲其实一个正常人最大最充满挑战的功课。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如果你有几个孩子，每一个孩子的个性和期待都不一样，那怎么做才能够做得完全呢？其实 人世间没有完全的父亲呢。所以生身之父他的责任就是应该要有自知之明，然后要尽力的把儿女们带领，让他们去寻求、去认识、去依靠 永远的万灵之父。这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成为一个没有遗憾的父亲非常重要的知识或者是功课。那么总之在父子的关系上面，我们知道说若是能够得到天上的父神他的眷顾，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他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谓的神的喜悦，我们也可以换一句话来说，就是神的赏赐，也就是上帝的祝福、上帝的保守。所以 我们要认识到天父的喜悦，他的真实的意义。在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七节，耶稣受洗的时候，那么从水里上来，在十七节说， 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受洗归入耶稣基督里边，其实都按着耶稣基督的样式，让我们会得到一种感觉以及一种信念，就我是至高者掌管万有的上帝他所爱的儿子，而且我会得到他的喜悦。我常常说，其实爱和喜悦不是一件事情，每一个人都会很爱他的儿女，但是儿女是不是让他很快乐呢？那就未必了。有的儿女只是成为父母的头痛的问题而已。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城上城，我们正在讲加拉太书，刚刚讲过的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五节二十六节，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我们年度意象说，我们在基督里有平安，而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当我们觉醒过来，意识到我们自己的存在意义地位，我们就会因信基督耶稣而显明证明我们是至高者的儿子。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周报里边有信息啊，我每次都会讨论一点问题，那么在今天和大家说，一个有启示的人都会知道，人世间一切的愈合都必须要连接到永恒 万灵之父的存在以及他的旨意，才会有真实的意义以及祝福。人生一切的愈合，比方说成为谁的儿女，比方遇到什么样的配偶，有了怎样的儿女，这些都是愈合。而一切的愈合，我们都必须要相信上帝为我们的预备，而且相信这一切的关系都是要帮助我们更认识永恒的荣耀，更得到永远存在的祝福。如果没有永远的话，像我们这个八九十八十几八十岁要到了哈，在世界上人家大多数的人，我昨天忽然想到说，很多朋友都已经不在了，那现在我还能够站在弟兄姐妹面前了，虽然是也有点吃力，但是可以一讲讲一个小时，和大家讲一些重要的信息，其实都是蒙了上帝的特别的祝福。但是如果没有永恒，没有永恒，我们这一许多做的事情到底有什么意义呢？也不会让我们真正产生幸福感。所以在这个世道临沂之事，作为人与人互相伤害，彼此不信任，产生很多的冲突，那么让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充满不安全感的世界，我们如何才能够得着天父的喜悦，让我们能够把握平安而且成长的荣耀道路？这是今天我想要和我们所有的做父亲的、做父亲的儿女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天父的儿女们，我们一起来分享的信息。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荣耀天父，不论再一次的和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一同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奉你的名聚集，你的宝座就设立在我们中间，就设立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面前。我们要来向你来求恩惠、求连续，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在这个人世间，我们有不同，各自有不同的角色扮演，我们也有不同的愈合。但是当我们遇见你，我们相信了 借着耶稣基督相信我们是天父的儿女之后，我们就真正要相信并且要来体验你所给我们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充满祝福，都是美好的，都是 让我们能够得到更最完全的恩典的。但是我们也需要借着启示让我们更加的明白，也更知道如何过好今生，使我们能够进到你的恩惠慈爱当中。谢谢你祝福这个纪念父亲的日子，让我们更多的纪念爱我们的天父，使我们在天父宝座前能够得着一切的完美的完全的祝福。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其实在最近这段时间 正在安排着讲的就是加拉太书第四章。那么第四章的一开始其实也是讲到父子的关系。今天我们刚才有宣读今天的启应经文，这段启应经文内容非常丰富，但是从十五节开始，十五节说知道向天父欢呼的那民那百姓是有福的，他们要在神的脸上的光里行走。第四节说你是他们力量的荣耀，因你喜悦我们，我们的脚必被高举。那么在最后的几节，二十六节说他们要称呼我你是我的父。我们越是认识神的人称呼喊天父就越有感觉，你是我的父，是我的神，是拯救我的磐石，我也要立他为长子，为世上最高的君王，我要为他存留我的慈爱直到永远等等。那这些都是让我们知道其实我们称呼天父称呼阿爸父啊，这是一件非常非常有这个祝福的一个动作，懂得这样做那是非常大的恩典。那么我们刚才说我们最近正在讲这个加拉太书第四章嘛，第四章的第一节说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只等到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我们为孩童的时候也是受管于世俗的小学之下也是如此，那么即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儿子的名分。这是我们讲加拉太书正讲到这里，那么下一次还会补充。今天主要是从这一段经文我们看到这是以世界上的父子的关系来作为隐喻，那么要让我们知道我们与天父的关系。这个父亲好像在世界上一个有财产有爵位的高贵的父亲，好像伯爵公爵之类的人、啊、那么他有城堡有财产，他生了一个小孩子出来，那小孩子生下来大家就知道这是小伯爵小公爵对吧，然后就知道将来他是能够承继这个城堡的。但是他小的时候有师傅有管家，当他幼小的时候他是需要学习的，那主要是讲这个意思。那我们也是这样的人。那这里讲一句话，就我们幼小的时候受教于什么世俗小学之下，其实每一个人都有经历过受世界上的教育的过程。这个世俗小学在哥罗西书二章第八节，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那么这里是用理学虚空的妄言人间的遗传加上总结起来称为世上的小学，理学也就是哲学，虚空的妄言就是一些遗传的神话。 那么这虚空的妄言就是可以说一些神秘学或者是一些偶像崇拜之类的，那么人间的遗传就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传统，那这些这个世上的小学。那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刚才桂丹带我们读了第十节到十三节，其实我们是要从第一节来看一下才会比较准确，而且第一节到第九节我们今天也会谈到，所以请你们帮我先把一到三节念一下好吗？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说你们的为何犯古人的遗传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耶稣说，你们为什么因为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我们先看到一件事情，就是法利赛人和文士这些宗教家神学家，他们很在意是古人的遗传。古人其实很多地方翻译为长老，也可以说是我们常说的不听老人言，那个老人的教导，这是世界上传统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但是耶稣回答他们说，你现在看重的是你们的那些遗传，但是却犯了神的诫命。我们看到遗传和神的诫命是一个对照组。然后接下来第四节以下，我们也再念一下四到九节。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凡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他的父母说，我所奉给你们的已经做了贡献，他就可以不孝顺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毁了神的诫命，假冒为善的人啊。以赛亚指着你们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那么这段话其实这个直接连接到一个点，叫做孝道。当孝敬父母，这是一条带诫命的应许，但是要持守孝道，这是古代的其实是不容易遵守的。中国古代的传统法律风俗，其实 让这个 做儿女的他有一些规范，知道说在父母面前应该怎么做。那每一个世代都有他一定的规范，但是到了现今的世代比较麻烦了。现今的世代许多小孩子都知道要孝敬父母，但是就不知道什么样才是孝顺。孝顺有的说不啃老就是孝顺了，有人说不顶嘴就是孝顺了。那到底怎样才是孝顺？现在我们常常说所谓的孝子都是孝敬自己的儿子啊。那这个是这个世代比较混乱的一些现象。事实上我们作为父母的所谓的父慈子孝，作为父母的是希望儿女能够得到儿女能够得到幸福以及快乐。我们刚刚讲到说儿女是父母的荣耀以及喜乐，其实父母的荣耀喜乐在于儿女的幸福与快乐。我要特别提到这个，不是儿女的事业成就，不是儿女的地位，不是儿女的财产。因为儿女有地位有财产有事业的人生的成就，不见得会快乐幸福。而无论在怎样的拥有什么样的，无论是掌握了什么样的地位，掌握了什么样的财富，如果不快乐，那么其实父母也不会平安，也没有荣耀与喜乐。而幸福与快乐，其实它基本的要素要有什么呢？一个人要幸福要快乐，必须要有正确的 三观，所谓的三观就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然后呢还要有好的性格、好的人格。一个人观念不正确，样样不满足，他不会快乐，人格不好，他也不会幸福，对吧？那么除了他有好的人生观、好的性格以外，其实还需要什么呢？还需要有上天的庇佑，上帝的保守。因为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如果没有上天的保守，他也不会幸福快乐。所以我先和弟兄姊妹提到这件事情，儿女的幸福以及快乐才是父亲、父母亲的荣耀喜乐，这个大家同意吗？那么我们如何使得所有的做儿女的都能够幸福快乐，使得所有为父母的都满有荣耀喜乐呢？刚才我们所读到的这一段话，耶稣讲到了说，其实孝敬父母这件事情啊，常常被人间的遗传干扰。那么接下来就是今天所讲的这一段，耶稣叫了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要明白一个道理，这个道理就是十一节所说的这句话，很简单，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这句话会影响到每一个人他的幸福快乐吗？会的。那我们希望今天能够把它讲完整，然后接下来就碰到反面的意见。门徒近前来对他说，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服，原文做跌倒，你知道吗？这些法利赛人他有他自己的宗教观，他有他自己的既定的观念，所以他没有办法听，听了也不会服气，因此对于耶稣所说的这句话他是没有办法明白的。那么耶稣回答一句话，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这句话和法利赛人的这句话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往下会一点一点的和弟兄姊妹来谈。那么这里讲到这个天父栽种的，我们今天借着这段话来作为加拉太书第四章第一节的副篇，这副篇也可以说是副篇呢，父亲的篇章啊。那要讲什么？神儿女蒙保守，能够平安成长，他的方法，他的道路。我们因信耶稣都是神的儿女，我们如何在这个充满震荡的世界里，哪一天要地震，哪一天要海啸，哪一天要战争，哪一天要有什么风灾水灾，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该做该知道的。非常负责任的跟大家讲，你如果真知道神所要我们知道的，你就在一切环境当中都会得到保守。首先心会平安，接下来心里边所存在的就会显明在生活当中，使我们 蒙保守平安，而且在平安当中不断的成长。那么关于今天所读的经文，在第四章第四节到第五节那里讲到，上帝说当孝敬父母，但是法利赛人却没有办法遵行，因为他们不认识真道。所以我们要 做一个对照组，孝道和真道互动的关系是什么，这是父慈子孝的基本道理。然后在第十节耶稣说了， 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这个入口出口不是做进出口生意哈，而是说我们的生命的表现，言语的流出。那么这里边包含着父传子承，需要好好的去传递的一个生命的原理。然后第十三节，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这讲到栽种和拔出，简单的这个简单的比喻，那就是我们需要吃，那我们也要 把吃坏了的东西把它排除出去。那么这是使得父荣子盛，父亲得荣耀，儿女能够有丰盛的生命，这样的成长之道。那么在这段话，我们先看到刚才大家所读到的，就是法利赛人他们非常强调一些世上的传统，然后知道他们一强调说这个吃饭之前一定要洗手，因为在他们的环境当中不洗手其实是很这个在卫生上很不好的事情，是对的道理。所以我每次出门回到家里边，师母就天天催我是要洗手，搞得很烦恼。但是这是对的道理，但是这是一种遗传，这遗传每一个家族，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民族，它各自有各自的传统，各自有各自的教导啊。那么在以色列人这里还讲了说，如果这个任何人他要奉养父母亲的，那么去奉献给上帝，那他就可以不孝顺了。其实这就是他们那个时候的遗传，这个道理是不对的。那么这一段话让我们看见，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的第一节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第二节第三节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诫命的应许。那么第四节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这些都是在讲到其实孝敬父母这件事情，它是古往今来不变的道理。最重要的是，这是上帝安排给人一条在世得福、长寿、健康、幸福的一条非常非常重要的原理。那么如果人们照着遗传，可能就会妨碍掉这条带诫命的应许。这里边牵涉到在人间其实孝道它并不是那么容易去持守的事情。我们刚才说到，其实因为每一个时代他们都有他们不同的孝敬父母的这个要求，或者是孝敬父母的规矩。我们现代人去看古时候的二十四孝啊，那听起来很多人都觉得非常可怕，对吧？啊，有的要割肉去给父母亲吃，那有的要吃父母亲的大便呢，那这个有的这个要在冬天里边去卧里求冰，种种的。那在那个时代，在那个环境，遵行已经很困难了。人都知道我们要孝顺，但是东方人西方人过去的和现代的，其实孝顺这件事情都不是那么容易遵行的。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那么这里讲到说，如果我们照上根据世上的小学，那就会更加的使我们乱了方寸。听这个东家长西家短，好像父子骑驴进城啊， 那有人说你应该这样才是孝顺，有人说你是那样 才是孝顺，那到底怎么才会做得到？父母亲对儿女有一套 有他们的要求，儿女对父母亲有他们的想法，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孝道是不容易遵行的。那么这里讲到世上的小学，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说师父和管家，这个生命幼小的时候啊，我们受管束于世上的一些教导。那么这些世上的学问呢，其实它真正的世上的小学所教导的，它并不在于你是小学的时候所上的课，而是在于说我们什么是小学呢？就是我们顺从什么，听从什么。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或者是在这个过去的时代，那对于小学、中学、大学，它是有各自的任务布置的。小学就是学习怎么样去认识文字，去了解世界，以及与别人与别人呢、互动的方法。而中学就要教导他去辨别，去思想。大学是要建立独立的思维，独立的那个思维能力。但现代人这个小学、中学、大学都已经乱了。而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它会有不同的小学教育。这样不同的小学教育，到底什么才是对的，会让我们产生混乱。所以这个什么样才是真正的孝顺之道呢？ 孝道呢，其实这个孝敬重要的一个字叫做敬。所以接下来第七节，这个耶稣说假冒为善的人呢、以赛亚、指着你们的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将人的丰富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前面讲到孝敬，这里却是讲到敬拜上天。生身之父引导我们去认识这个，认识 永生的神，认识万灵的父。那么怎样才会使我们的这个孝敬呢产生果效呢？这其实无论是拜神还是孝敬父母，最重要的这个字是非常重要的。林则徐讲一段话叫做食无义。那么讲到存心不善，风水无义，父母不孝，拜神无义，这是很简单的一句话。所以我们讲到孝顺孝敬，就是要尊敬，要顺从，敬父母。因为我们最早是接触到父母嘛，懂得敬父母的人就懂得敬万物，懂得敬万物的人才能够 敬天父。亵渎不敬的人，他就把自己的生命放在艰难的环境当中去考。所以我们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只提到其实 要学习，要认真的思想怎样才能够父慈子孝。那么在耶稣接下来讲的这句话一开始就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晰的道理。耶稣对于这个法利赛人的那些现象、那些状态，要给他们一条正确的明路，那么就叫了他的门徒来对他们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这里讲到，首先讲到要听要明白。我们说父子的关系，亲子的关系要发挥作用，父亲要负起管教的责任，除了爱也还要引导，还要管教。那么儿女要听， 而且要明白这个关系才能够正常的发挥作用。如果儿女不听父母的话，那么父母只能够叹气啊，无奈，就没有办法去发挥教导的功效了。这个道理大家应该很明白嘛。所以其实作为父母，那么如何使得儿女能够听得明白，这是父母的责任。但是作为儿女受教者，要去认真的听。儿女不听话的话，就失去亲子关系的意义。那么听的重点，可以人生有很多可以去教导的，有很多事项，有的是今生世上的道理，世上的小学，而我们今天要讲到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一个这个永远有效的真理，一定要做父母亲的，一定要教导儿女认识的道理，就是这句话：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那关于这个听从父母的事情，箴言第23章的22节到25节，我给大家提供做参考。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她，你当买真理，就是智慧、训诲和聪明也都不可卖。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人士必因他欢喜。你要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欢喜。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这里边讲到几个点，今天没有办法细细的讲。总之，作为对的，作为一个正确的、有果效的父亲，你一定要达到一个地位，就是成为义人的父亲。什么叫成为义人的父亲？就是要让你的儿女成为义人嘛，不是演艺人员呐，而是有神的义，让你的儿女知道他活得非常好。这句话不知道大家能够听得明白吗？你要让你的儿女觉得他活得很好，他活得很幸福很快乐，这个就是义人的父亲他的总结的意义。那我们等一下有时间会继续来补充。那么讲到要听要明白，在马太福音13章，耶稣讲了撒种的比喻，第9节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么这里边讲到许多天国的事情，但是它的一个重点前提就是你要有能听的耳朵。在这一段的经文第13节、第16节说：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这个看见听见，就是我们继续不断的在这里和大家分享的，也就是今天希望能够强调的、明白的一个非常重要、简单的道理，借着耶稣基督可以领受的真理。只要听到了，那么看到了，看得明白，听看得清楚，听得明白，那么我们就能够在人生当中得到永远的福分。所以我要和大家讲，这个门徒对他来说，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服，你知道吗？这个法利赛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套宗教思想，对耶稣本来就不信服，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听，没有办法听。所以我们讲到说要有能听的耳朵，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能听而肯听而能听，这是我们生命能够成长、能够蒙恩、能够得祝福的重要的关键。这段话 其实很多地方都在说，刚才我们读到的马太福音十三章的第九节，然后第四十三节说，那是义人在他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会听的人生就有光。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的第十五节就是也讲到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然后十六节以下这个接着就说，我 可用什么来比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里边招呼同伴说，我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那种种的现象总是讲到这个世界的一个问题，就是不听。不听，因为他 不愿意听的缘故，使他能听的能够听见上帝的话这样的能力就越来越差，以至于这个人生平安幸福的这个原理，就是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这个这一类的非常重要的道理他们听不明白。所以这里讲到的，我们说人生平安幸福，那么 这里啊，能够听得明白上帝给我们的预备。事实上什么叫做入口，什么叫做出口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听到一些坏话会让我们心里边难过，对吧？而听到了一些这个使我们混乱的道理，在我们里边产生了错误的偏差的观念，使我们不知道人生应该怎么走才对，怎么做才好，以至于误入歧途。那这种现象是普遍普天下的所有的人都是如此。那么其实人生是有一个麻烦，就是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成长的环境，你没有办法选择在 哪一个父母的怀中，没有办法选择你是生活在什么时代。像生活在战乱的时代的人呢，其实他保命都很难了，就不能够要求说让自己怎么样的过得幸福的快乐。所以我们常常说的命运，就是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保罗在这个这个什么 雅典、啊、这个一个那个上面一个加里亚略巴谷、啊、就是善美他们应该这次有趣嘛、啊、亚略巴谷的那个地方去讲了一篇道，那其中讲到说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以及他们所住的疆界。这个年限和所住的疆界就是你要生在什么时代，生在什么地方，时代和地方 往近处去说 也包括着你生在哪一个家庭里，生在什么样的生那个一样是一个医院里边、啊、同时生下来两个孩子生在两个不同的家庭里、啊、他的人生命运一定不一样嘛。那一样的父母亲，其实长子次子幼子、啊、有些时候、大儿子生下来的时候 家境很困难，到了小儿子生下来的时候家境就很顺利了，他说造成命运的不同，这是命运。那我要和大家说的是，其实我们人生要受到什么样的教育，要养成什么样的人格，其实这些事情也不是自己可以选择的。如果 小时候生在贫民窟，那么耳朵所听见的都是一些这个脏话，那么大家都他讲的都是很一些很低俗的很恶劣的事情，在那种环境底下要出泥而不染，那是不容易的。 所以我和大家讲的是这个入口的这件事情，也就听见耳朵的，吃进生命里边的这个东西，其实每一个人在上帝的安排里边，我们所说的命运这件事情无法选择。那么如果上帝要按着我们心里边所存的东西啊，所听到的事情来定我们，说你这个人因为这生活在好的家庭，受的教育好，所以你就是好人，你就应该得奖赏。你如果生活在比较坏的环境当中，那么接受到很多不好的影响，那么就应该定罪。这是人间不得已的做法，这不是上帝的心意。所以上帝给我们定规了这件事情，说其实什么样的话，什么样的资料进到我们的心里边，这件事情呢，它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它要求我们的，让我们能够活出正确的生命，重要的重点是要约束我们怎么样使它出来。是我们出去的话，才会对我们的生命造成严重的，或者是没有办法收回的，难以收回的这样的影响后果。那这个其实因为这个道理蛮大的，我心里面有点急，所以我还是先把经文跟你们看一下啊。其实这里边讲到污秽，如果我们心里边有污秽的话怎么办？污秽就要使它成为洁净嘛。如果我们这个在这个一些没有干净水的地方，你懂得用一个过滤器把水过滤掉，这个水就能够成为干净，可以吃可以饮用的。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这里讲到果树和果子的关系。那么第三节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这讲的是什么呢？我们生命里边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好好坏坏的观念思想。像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因为我们的成长环境也是一个龙蛇混杂的地方，所以虽然我这辈子基本上不讲脏话的，但是很长的时间呢，心里边会浮出来，浮出那些话语的时候，我自己会觉得很恐慌。我想所有的弟兄姐妹，你心里边一定常常发出一些自己不喜欢的恶念，会不会？当时会觉得说，我怎么里面有这东西，我怎么办呢？很多人都会为这样的事情而忧虑。但是耶稣基督讲给我们的道是什么道？是十字架的道，是恩典的道，是赦免的道。当你信耶稣基督，上帝不算你为有罪的，你就是洁净的。这个道是我们因着信，让我们在里边的那些问题啊不自责，知道上帝不定我们的罪，那么它的存在的一些状况，有些时候对我们会产生使我们谦卑的作用，会产生一些警惕的作用。所以罗马书第十四章第十三节、14节，请你们帮我念来。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敌人之物。我凭着主耶稣基督确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接受耶稣基督的道的人，他会渐渐地产生一种出人意外的平安，一种升华的人格。 看所有的事情都不会受影响，都不会受污染，看什么都是洁净的。那么提多书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一章的十四节十五节，在不听犹太人虚渺的言语和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在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了，连心地和天良也都污秽了。其实我要 重点要讲的是罗马书第十四章的十四节，但是他前提他讲到一件事情，你要成为洁净的人，就牵涉到你不要去论断人。然后提多书第一章十五节，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但要洁净还牵涉到不听犹太人荒谬的言语和离弃真道的诫命。那么这些今天就不多补充了，我只和大家来讲到说，其实我们人生命啊，是上帝所栽培的公义树，我们要结出好果子来。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九节说，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凡称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然后在第十二章的第三十三节到三十六节，我们常说的三十七节，我们常说的，你们也念一下好了。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毒蛇的种类啊，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因为你们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一人从他善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要凭着你的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为有罪。好， 我总体的说，所谓的栽种与结果，栽种就是接受了一些信息，一些话进到我们的里面，生命就是人的思想，结果就是说出去的话。当我们说出话以后，我们就像果树长出果子，别人可以吃，那自己也可以不断的去传递。那么一句话说出去会使人很快乐，也会使人非常的痛苦，一句话会使人笑，一句话会使人跳，这个言语其实是很容易误会人的。而这里我们今天这些都是我们常说的话，这些话呢，言语带着吸引力的法则，这也是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不断的在分享的。一个人你要产生什么样的人生，产生什么样的命运，产生什么样的人际关系，完全都在于你说出什么话。所以在今天这句话，我们看到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上帝告诉我们说，入口的进到我们里边的，因为我们里边有主的道，所以其实不必忧虑它的存在，但是我们所需要的是约束我们的出口，让我们说出什么话来，这句话说出去会不会污秽自己，会不会污秽人，会不会破坏彼此的关系，这才是重点。其实我又想讲又觉得时间不够，每次都这样。好，用最简单的方式跟你们讲吧。许多人希望我们里边是有旺盛的气，但有些人常常有气无力，心里面气很微缩，对不对？气很弱。你有没有一种经验，常常觉得说一下子气就充满了，被人家欺负的时候啊，被人家伤害的时候，憋着一肚子气，如果你发出来去回击 去骂的话，那么就造成误会了，造成环境的困难了。如果我们受了气，那懂得一个 很奇妙很简单的话，说老子要一气化三清啊，今天老子就一气化三清了，什么意思知道吗？这个气憋在肚子里，让我们在里边工作工作，把这个戾气把这个怒气化为喜气，化为笑气，化为祥和的气，化为祝福的气，可不可能？可以的，功夫了，越练就会越纯熟。我们如果知道出口的才会误会人，入口的不会误会人，如果知道人生一切的结果都是因为你的言语，那么耶稣告诉我们的这句话就容易了解了。我们需要作为这个父子，你要把这个重要的道传递给他们。然后呢，这个当门徒说有些人不能够听从，不能够听从是因为他们不肯听，还是因为他们不能听？这个法利赛人的现象。但是耶稣对于那些人，他讲的这句话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这说明你生命里边被栽进了什么东西。小时候因为各自不同的成长的环境，就听了各种各样不同的道，那么听了如果不是从天父来的，其实上帝一定会把它拔出出去的。这个是上帝给我们一个非常奇妙的祝福的原理。我们要知道这诗篇第127篇的第一节到第三节，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起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的饭，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有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上帝帮助，其实他很重要的一个做法，就是要让我们能够倚靠着上帝，使我们能够培养出好的儿女。我们自己里面要长出神的儿女来，我们也需要靠着上帝，而不是靠着我们。所以在刚才我们所看到的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九节到第十二节，却告诉我们说，我们有生身之父的管教，有万灵之父的管教。那么其实上帝会照顾我们，会引导我们，上帝会让我们里边已经被栽种的事情能够被拔除出去。所以我们作为父子的关系，我今天要特别和弟兄姐妹谈的，说我们要有生命里边一些恶，一些不好的东西被上帝一点一点的拔除出去，也就是我们成为生命树，那被耶稣基督的道所修剪，这样的经验，这样的体验。而这件事情不是父亲要去教导儿女的，而是父子要一同受修剪。做父亲的在做父亲的过程当中一点一点的学习，做儿女的也是因为父亲的榜样，也是因为父亲的言语，以及他们看到父亲信靠上帝的这样的榜样，以至于他能够学习。那么所有的事情在传道书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天下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这个 我们生活在这个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在时间里，我们都从不同的环境里边，生命里边被栽种进了一些自己喜欢的或是不喜欢的事情。那么这些既已经存在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们不必忧虑，所需要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等候上帝的时候。这一段一共讲了28个有时，然后之后就讲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讲什么永远安置在世人的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是告诉我们说一切其实就是要使我们能够得到永远的荣耀，使我们认识永生的事情。那么 这个凡事都有它的定期，传道书7章16节17节，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过于自逞智慧，何必自取灭亡败亡呢？不要行恶过分，也不要为人愚昧，何必不道其而死呢？其实我是想要和大家讲，我们生命里边因为不同的成长环境，因为不同的过程，你各自被栽种进了一些不同的东西。我们最好活得够长，像我现在活到80岁还不够啊，还需要有一些时间让上帝把我里边的不好的东西拔除出去。每一位我们自己里边有什么样的存在，有什么样的洁净的或者污秽的，好的或是坏的，其实都不用担心。栽种有时，然后拔出有时，若不是神栽种的，它一定会被拔出去。这是我们今天这段话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3节24节，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又愿完全无可指责。24节，那照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我们主耶稣是真葡萄树，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就是他的枝子，然后他会给我们修剪，我们要靠着天父的道来给我们做美好的修剪。所以我今天和弟兄姊妹讲的，其实我们在这个父亲节要认识父子亲子的关系，母子也是一样，我们亲子之间呢，有地上的肉身的亲子，有属天的亲子。那么就我们在世界上除了血缘的 亲子关系以外，当然我们也都有属灵的亲子关系。无论如何，我们记得这么几句话，我们希望让我们的所有的儿女都能够幸福，能够快乐。作为父母亲 的喜乐以及荣耀，就是让儿女能够幸福，能够快乐。而儿女要幸福要快乐，他要有正确的观念。所有的正确的观念里面有一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非常紧要的，就是我们要管制我们的什么口。如果我们希望人生有成就，我们要知道在这个量子物理学越来越普遍大家所认识的时代里边，要知道我们一生的果效都是因着我们的言语。我们说会说什么样的话，就渐渐的造成什么样的果实。但是过程当中有一些 不美好的，有一些不完全的事情，其实这些都不必担心。 因为这些都是在上帝的上帝安排的时候里面，我们里边有被栽种了一些不好的，我们知道了，认识他，我们可以等候天父把它拔除出去。你会有这样的体验，很奇妙的体验。在常常对自己，常常对自己感觉到我生命里边存在着一些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很担心会带到永恒去。那么如果你真的知道依靠神的话，你会有一种很奇妙的经历，就有一段时间发现说它不见了，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就不再困扰我们了。我说这个意思大家明白吗？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在今天这个日子学习理解，其实基督的道非常非常的荣耀，道就是话，就是言语，我们用神的话来修行，来修正我们，用出口的言语来建造我们荣耀的人生。而如果要幸福要快乐啊，最后跟大家讲一个笑话吧，哈，其实也不是笑话了，就是作为今天作为父亲节嘛，我们讲父子，其实如果要幸福快乐的话，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去跟好的女人呢、啊、做朋友。这是我们前天在电视上面跟师母一起看到的，有人在讲一个幸福之道，讲到说要好好的与女人做朋友啊。那这个事情一下子看起来好像不太有道理，但是我慢慢想了以后，像我们这样的年龄啊，那我们其实人与人之间应该要给应该要给对方这个温柔的美好的，那我们也不会做饭了、啊。这个女人会做饭给人吃，会做饭的男人很占便宜啊。那我们也不温柔，所以真正的会使人快乐的，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要与女人呢、啊、做好朋友啊，要多尊敬女人呢、啊，都珍惜女人。这个最近一直看到一个广告片呢、啊，那个广告片好像是用这个十个男人七个呆八个坏啊。是不是那个歌改过来的？我觉得说你如果说就老是想说十个男人七个呆八个傻九个坏啊，那这样的人生很难过、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在教会里边所有的关系都是非常美好的，在我们可以说十个弟兄啊，有十个弟兄九个好。八个聪明七个帅，那姐妹呢，十个姐妹十个好，十个漂亮啊，十个可爱啊。我们要是知道说，其实在教会里边呢、啊、你想要幸福快乐，多巴结女人吧，这是顺便跟你们讲的哈。总之今天我们要认识感恩，领受天父在人间一切的预备，意思明白吗？然后呢，要坦然迎向天父借着救恩要成就的恩福，一切的过程都有主美好的安排，我们掌握住简单的原理，一切就不用担心了。做父亲的快快乐乐的靠着父亲做这个享受亲子之乐，做儿女的要知道父亲不会是完全的，让我们看到不完全的父亲的时候，就要让我们去寻求万灵的天父，好不好？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怜悯仆人，实在是在这样的年龄，在这样的状态里，虽然里边有许许多多的负担，却不知道怎样才能够传递得准确，传递得清楚。仆人在父子服事上面的软弱，求你用宝血遮盖， 求你把当天的话语赐在弟兄姐妹里面，让他们能够在简单而快乐的生活里边享受基督恩典的美好，享受人间一切关系所带来的祝福。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